我们这个教室是120啊，我们的题目是罪与救恩。我们很高兴请到正道神学院的陈爱光牧师来帮我们讲罪跟救恩。那我们说热烈的掌声，我们欢迎陈牧师来跟我们分享罪与救恩。
各位弟兄姐妹好，好像挂上这个东西就是有这个资格来讲这个题目啊。我想在我开始以前呢，我先做一点广告哈，就是通常你去看电影也是一样嘛，就是之前是有一些广告的时间哈。那我在这里做一点广告，也许今天早上大家也有听到了哈。这是我们神学院第一本出版的一本的这个学术论文集啊，这个是刚刚两个礼拜前才从台湾运到这里来啊，所以是不是台湾香港哈。运到这里来，所以是新鲜出炉的一个，是我们因为今年是第20周年纪念所以呢我们就特别为了纪念这个里程碑，我们也是出版了一本我们第一次有的这个学术的文集这个呢就是说比较不是灵修性的书是蛮硬的学术的文章总共有9篇的文章这个题目叫深深知道英文叫 Logos for Life 我们这本书呢是由9位的作者，就是每人写一篇的学术的文章9位的里面有5位是我们神学院的全职的教授然后另外4位是我们邀请的4个学者来跟我们一起来创作的所以介绍给大家如果你对神学，对于圣经对于教会的应用，在学术上面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来看看这本书哈我们今天在前面有卖原价是12块，我们如果你今天买的话是10块钱，所以有一切的折扣这样子哈所以可以请大家来看看顺便提一下，就是这一本呢是我们是用双语的主要有一个目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在美国的一个华人神学院所以我们希望中文跟英文作为一个桥梁这样子，所以有4篇文章是英文写的，有5篇文章是中文写的中文的文章有英文的摘要，英文的文章有中文的摘要这样子，所以希望能够可以成为一个学术上面的一个桥梁，也能够，但是呢这个书原则上不是只是为学者写的而是说是希望教会的领袖们也能够可以有机会可以读的。好，广告做完了，我们就进入这个的题目。也许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拯救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每一位，我们不单是曾经经验过你自己的救赎，我们更加是很盼望能够把我们的信仰，我们能够传给我们周围的人。主，我们就愿意把今天这一段短短的时间，我们来去思想有关你自己的救恩怎么样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能够成全。主，我们就求你与我们同在，也开阔我们的眼睛。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我在大学里面有一位的同学现在已经很多年的朋友是很好的朋友有一次在他家里面在谈那个时候他的父亲是已经病重这是看起来那个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他一直很心很急，希望能够跟他父亲传福音啊、这样子。那他也知道那个时间不多，所以他心里面就更急啊、这样子。然后那天晚上我记得就是谈了好久了，谈了好晚了，就是说就是在谈说怎么样可以帮助他父亲能够接受这个福音啊，因为他心很硬啊，心很硬，虽然病已经病得很严重，但是心还是很硬。那其中一个题目呢，我们在谈到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有关这个罪的问题，就是他爸爸就是怎么都不能够接受自己是一个罪人这一点啊。那我这一位的同学，这位弟兄，他就问我啊，他说我们可不可以避开不谈罪，只谈福音呢？啊，当时我听他这样讲，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一个神学生啊，也还没有服事的经验啊，我其实也没有很好的答案啊，那个时候我没有很好的答案，但是呢，他这个问题倒是一直在我心里面，在想，就是说，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可不可以避过不讲罪呢？这个问题是其实是很不容易回答的一个问题。那当然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呢，我读多了不少，也有有一些年日的一些的服事啊。的确我也在传福音的时候的确也是碰到不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像特别是在华人的当中呢有关罪这个问题的确是很不容易谈我相信弟兄姐妹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一个经验但是呢，我在想说，我们说我们传福音，我们传福音，但福音很多人都知道，福音的其实的意思就是福，这是好的意思嘛，就是有福啊。音就是音讯啊，这是好的讯息，好的讯息就是好消息啊。那福音如果是好消息的话，我们就要问说，到底好在哪里呢？好在哪里呢？那我们通常的倾向都是会说啊，你信耶稣就会生活有意义啦，或者等等啊，就是讲很好的啊，这应该就是好消息嘛，就是福音啊。但是呢，我们也要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为什么福音是好消息呢？是因为它解决人罪的问题。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好消息啊！可是问题就是说，到底罪是什么？还有在这个救赎的过程里面，为什么罪跟救恩这两个是分不开的一件事情？这个是我今天希望能跟大家分享的。那我在神学里面呢，我在神学里面是教神学的哈，所以呢，可能今天的内容呢是比较是从这个神学的角度来去看这两个课题，就是罪跟救恩这两个课题。但是我希望也是能够很实用的能够在大家对于认识这些观念之外呢怎么样能够在教会里边或者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能够有用啊，所以请大家就是尽量不要客气，如果你有问题的话，请你就是尽量提出来啊，这不一定要等我讲完以后才可以问问题的啊。你什么时候呢都可以提出来啊。我讲完那句话呢，我大概就可以停下来请你来发问，或者是如果你不是问问题而是想要发表意见的话，也是可以啊，也是可以，只是意见不要太长啊，是可以啊，简单的提意见也是可以的啊，所以是很自由的方式啊。在我当中呢，好像没有是我的学生吧，啊，就是那个有一位啊，但是他不严格来说不算是没有上过我课的学生吧，所以我的学生都知道呢，就是我上课是很喜欢就是有互动的，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客气哈，啊。好， 在大家的讲义里面呢，前面这一个部分没有放在里面啊，主要是占太多位置。我希望把这个讲义能够挤在一张纸的两面上面啊，所以呢，就没有有一些东西没有放进去。前面这个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圣经里面有关罪的一些词汇啊，这个圣经其实用很多不同的字来讲罪的啊。那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啊，就是一个呢是跟这个罪的这个原因有关啊，罪的原因有关啊。前面那个原文你可以不用理它啊，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这个字一般来说会翻成无知或者过错或者愚妄啊，其实旧约也有啊。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字眼呢是翻成走迷啦、流离啦、错误啦、迷糊啦、受迷惑了啊。还有呢，另外呢就是有不听、不顺从或者是悖逆这一类的啊。OK。所以呢，你可以看啊，就是这些啊，我在看这些词句的时候，才发现啊，其中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惊讶，就是原来无知也是罪啊，无知也是罪。那我们中文不是有说不知者不罪吗？那为什么无知是罪呢？那圣经里面讲无知呢，不是说。就是好像很天真啊，什么都不懂那种的无知啊。圣经里面所谓无知呢，其实是说你应该知道，但是你不知道的，这个叫无知啊。这不是说好像小孩子什么都不懂那种的无知啊，而是说你本来该知道，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是无知啊。那这个倒是罪啊，就是说你有责任去知道的，你不去知道啊，这个是。那这个呢，对我们教书的人很好啊，就是我那个学生不能说，哎，我不懂啊，老师啊，因为我说，哎，你不懂就是罪了。OK， 好，所以这是啊，无知、过错、愚妄，这些都是属于啊这一类的啊。然后还有错误、迷惑啊、走迷啊，这些也是啊。然后还有不听、不顺、悖逆啊，这些也是啊。那还有另外一些呢，这个是比较有关罪的本质，就是罪本身是什么呢？刚才那些是比较是属于，怎么样导致你犯罪啊？那这些呢是比较是属于有关罪本身是什么呢？一个最普遍的一个字啊，在新约里面有一个叫哈马提啊，这个字啊。这个字呢，翻成这是直接的意思，通常翻译在圣经里面翻译都翻译罪，但它本身的意思就是不重的意思啊，就好像有一个的目标，你射那个箭啊，射不中，那个就是这个字啊。这个可以说啊，特别是右手边那个希腊文呢，可以说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最常用的一个罪的那个字啊，就是不重啊。还有呢，其他有一些像不敬虔、不义、不法啊，这些字啊，也是啊，用来形容什么是罪啊？什么是罪呢？就是不行不义的事啊，就是罪。所以这个是很简单啊，或者是违背啊，违背啊，神有命令给你，你违背他啊，这也是罪啊，也是啊，用来啊对罪的一些的定义啊。还有呢，背叛跟悖逆啊，这一类的字眼呢，也是圣经经常用来形容啊罪是什么啊，或者做替罪做下定义的啊。好啊，另外呢，除了一些导致罪的事情或者罪本身的本质以外呢，还有一些的词汇呢，是像希伯来文有一个字呢。是恶啊，或者是歹的意思啊。很多时候英文呢，把它翻成 evil 啊，这是不好的事情啊，这是好的事情的相反啊。另外呢，就是跟这个犯罪的结果有关的啊，就是说有罪的意思啊，这是啊英文呢叫做 guilty 啊，这是被判为有罪的意思啊，受审判的意思。OK， 所以这些也是啊，是另外一类的 在圣经里面有关罪的词汇。那你可以看见圣经用好多不同的字来去讲罪啊。原因是就是大概圣经是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很多时候也许你有时候会听到说罪的定义就是达不到目标，这是没有错的啊，就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最常用啊，在圣经里面最常用就是达不到目标或者射不中那个红心啊，这样的一个定义啊，意思就是说达不到神给我们的目标啊，这个也许是最基本的，但事实上这不只是这个基本的意思，而是圣经用很多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词句呢来去形容罪是什么一回事啊，所以有人说啊，那个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呢，他们对雪啊，这个东西哈、啊，有不知道三十几个字用来形容雪哈 啊，因为他们经常见到雪嘛哈、啊，下雪哈、啊。那如果圣经用这么多字眼来形容罪的哈、啊，表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这样子。好，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来看看啊，就是一般人对于这个所谓罪的看法是什么呢？在圣经以外呢，有很多不同的理论，比方说，进化论认为呢，罪就是人里面还有一些兽性啊，就是因为进化论认为人是从野兽变来的嘛，所以呢我们还没有进化到那个完美的地步，所以还有一些野兽的本性在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认为为什么人会有这些不好的行为。那另外呢，这个存在主义呢，他说为什么人有这样一个犯罪的倾向呢，就是这个所谓有限跟无限之间的一种的所谓疏离。那听起来好像很抽象，意思是什么？简单来讲啊，就是说人呢是有限的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有限的，但是人是在这世界上所有有限的东西里面，唯一会想到无限的事情的东西。就是说，这个呢造成人的矛盾啊，就是人本身是有限，但是呢我们却会想到无限，我们有无限的这种概念啊，或者这种的认知。所以以至于有这样一个矛盾，人与人之间产生这些的疏离啊，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存在主义所讲的啊，比较是属于心态上面的问题。好，然后呢，共产主义又说什么？共产主义不是讲人性，而是讲到经济环境，人在经济当中的增长啊，造成这个罪行的发生啊，所以这个是他们所说的啊。另外呢，个人主义啊，讲到说很多时候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竞争啊，为了自己啊，为了自己的缘故的一些的竞争啊。那这些不同的来源呢，就产生不同的解决方法了啊。如果你是进化论者呢，就是怎么样可以解决罪的问题呢？就是更进化的更好一点嘛，啊，这个是很简单的，问题是说要花几年时间来去进化呢，那就是可能在100万年之后，人类才可以没有罪嘛。好，另外呢，就是存在主义，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接受自己的有限的地位呢，也许你的就比较不会有这么大的矛盾啊。那共产主义呢，在于改变社会，认为如果能够破除这个贫穷跟富有的之间的这个阶级的问题的话，大概就会就没有问题了啊。当然现在共产主义的人也发现了这个其实也是蛮天真的一个的想法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是他们其实原则上是他们的理想啊。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的想法，就是很多非圣经信仰的人呢，都认为也许真正能够解决人的那种的罪性或者那种的问题呢，可能是教育把人能够教导得更好呢，他们就不会有这个就比较不会有犯罪的问题。那教育当然是有帮助啊，但是呢，我想经过这么久的这个过程来看呢，教育发现也不见得能够解决人罪的问题事实上呢， 你会发现呢，越聪明、教育水准越高的呢，他们犯的罪可能是越高明的。所以，所以这个是教育没有办法可以克服的一个问题。好，那基督教怎么看罪的来源呢？那第一个呢，雅各书告诉我们说，罪的来源不是从神来的。神是众光之父，一切好的事情是从神来，所以罪是不好的事情，所以肯定不是从神来的。那我今天不是要去解决这个有关为什么一个完美的世界、完美的神会带来罪哈，这个问题太大哈，这个会讲不完哈。那我们只是说，在圣经里面很明显认为罪不是从神来的，身体的欲望本身也不是罪，也许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雅各书这里哈。没有圣经呢，那就听我来读一次哈。雅各书第一章，第一章第十三节，从十三节开始来看哈，他这里说，他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然后下面他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有诱惑了，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他这里是讲到说，不是神试探人，而是其实人是被自己的私欲所试探，然后私欲呢就会怀胎，当然这个是一个比喻啊，私欲不是一个妇人啊，所以他不会怀胎，但是呢就是用一个比喻，就是说私欲会产生出罪来，但私欲本身不是罪，私欲是一个会令到人犯罪的一个因素，但是它本身不是罪啊。事实上这个身体的欲望有不少呢是神在造人的时候本身就已经有的啊，这是一个神所创造的人性的一部分啊，这些呢其实不是犯罪啊，不是犯罪啊，而是其实有很多是本来是好的啊，但是呢因为人堕落的缘故呢，这些变成引诱人犯罪的倾向啊。比方说吧，一个最我们最普通的一个欲望就是这个食欲，对不对？就是人会饿了就会想要吃，这个是基本的人性啊。我相信人还没有堕落以前也是会饿啊，也是会吃，要想要吃东西的啊，看特别是看到好吃的想要吃啊，这个我想是。神创造人的时候就给了人的，可是呢，这个食欲可以成为犯罪的一个因素，就是说，一方面也许是贪吃啊，就是变成不是只是为了肚子饿而吃，而是有这种贪念啊，吃不该吃的啊，这样子，我想我们大家都经历过吃不该吃的东西哈。我们华人是特别喜欢吃哈，所以呢，这个欲望本身是神给我们，但是呢，可以是变成导致我们犯罪的啊，那所以呢，这个是本身不是罪，但是导致犯罪。那在大家讲义上面呢，我稍微提了几个哈，就是。左手边的那个呢，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比方说神赐给我们有享受，在传道书里面常常提到说，人享受劳碌得来的是应当的，而且是神所给我们的啊，所以我们去享受一些物质的东西呢，是不是一件坏的事情啊？是神给我们的，但是呢。一些肉体的情欲却是造成人会犯罪啊，然后呢，还有呢，神也给人有拥有权了而且不但是拥有，而且是可以管理事情啊。事实上，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这一开始就讲到，神创造人呢的一个目的就是人要人能够在这地上来管理世界，管理世界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事实上是属于人 属于人所拥有的啊，这个本来是神所给我们的，但是呢，眼目的情欲叫我们想要拥有更多，而且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啊，这个就是啊一个犯罪的一个导向啊。还有成就啊，成就也是应该是好的一件事情啊，神希望我们能够努力的工作，得到好的成果啊，但是呢，成就带来的骄傲呢，就是犯罪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身体的欲望本身不一定是罪，但是呢，却是带来犯罪啊。还有其他一些的因素哈啊，我们说自由意志带来犯罪，就是人有自由意志以后呢，就是有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选择听神的话或者选择不听神的话啊，这个会带来犯罪啊。那有自由意志不是只有自由意志才可以犯罪啊，还有犯罪的机会啊。神的确是给人有犯罪的机会啊。这个呢，我不多花时间去讲啊。但是呢，这个常常是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或者有没有人问过你啊？就是说，当初神为什么要有那棵树啊，在那个伊甸园里面，叫亚当夏娃会吃呢啊？这样子啊，这个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啊。这个问题问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回答不简单啊，一点都不简单。甚至我会说呢，这个问题也许是基督教信仰里面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给人有犯罪的机会？这世上那棵树就是犯罪的机会啊，所以人不是这只有这个自由意志呢，不至于一定会犯罪啊。事实上，以后我们知道，以后我们在天堂啊。跟神在一起呢，我们也是有自由意志，但是不会犯罪，因为神不会再给我们有机会犯罪啊。但是呢，在当初在伊甸园里面，神的确是给亚当有犯罪的机会，是也许是啊，让他有机会来去选择，就给他有选择啊。以后我们选择过以后呢，我们就不要再选择啊，也许是这样啊。但是呢，这个牵涉到很多的问题，我不在这里详细的讲啊。但是呢，就是说，犯罪的机会是，所以如果从实际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如果要不要犯罪呢，其中一个是的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尽量少犯罪的机会嘛，对不对？那个机会越少，你犯罪就应该会越少啊。所以，那为什么圣经叫我们要逃避这个试探？要逃避试探，就是啊，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哈，你不要去问说这个事情啊，要做到什么地步才算犯罪，啊，好像有一点呢，就是说那边有一个悬崖哈，你问我说我冲多快哈，可以停住不掉下去的哈，那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你要冲呢？哈，这个是一个问题，你明明知道那边有一个悬崖，为什么你还要冲呢？哈，这个其实是很不合理的一件事啊。同样的犯罪也是一样，我们不要说有多少的诱惑才会使我犯罪，我们应该说有什么办法尽量不要有诱惑啊，这样子啊才是啊一个正确的角度啊。好，除了犯罪的机会以外呢，还有啊，我们都知道啊，这是魔鬼啊，魔鬼来啊，常常用不同的方式来去啊诱惑我们。搞乱我们的思想，或者把一些本来好的东西稍微扭一扭呢，变成不好的啊，这些都是魔鬼很喜欢用的伎俩啊。但是呢，你不要什么东西都怪魔鬼撒旦啊，他是很坏的坏蛋，但是呢，真正最后决定犯罪还是我们自己啊，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负我们的责任。好，所以这个是基本的。基督教有关罪的观点啊，是这样子。那犯罪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跳过了啊。好，犯罪的结果呢，我从这里分成三个方面来去谈啊，就是与神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还有与其他人的关系啊。犯罪所带来的结果，那第一个是跟神的关系呢，带来神的愤怒。 那这里在讲义上面我有给大家这些经文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大部分的经文我都不在这里读了，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看圣经就好了哈。这谈到因为我们犯罪的缘故，我们就活在神的愤怒底下。诗篇九十篇很多人很熟悉的经文，讲到那个人生就是70岁，对不对？强壮的可以到80岁，但是其中可以进化的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啊，我们便如飞而去。那这个经文呢，其实很多非基督徒呢都能够认同的。他们看人生的确是这样啊，70岁最多80岁啊，对，现在医学比较进步，也许90岁啊，好像最近他们访问两个全世界最老的人是114岁。这是有两个，他目前还活着的哈，是114岁啊，但是反正就是无论是多长的年岁哈，大部分人都感觉到好像你能够回头看的很多的回忆呢，都是劳苦愁烦的一些事情，然后很快的啊，就是就要离开的啊，那所以很多人都能够认同，不只是基督徒啊，非基督徒也能够认同这样的话。可是不是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不信的人啊，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人生是这样的。在诗篇九十篇是有讲到说，因为我们都活在神的震怒底下啊，是罪的结果啊，是罪的结果。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了解的哈。另外呢对不起啊，在讲义上有一点错误，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呢不是1到8节，应该是第1章18节啊，那中间多了一横呢是不对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改一下。好，然后第二呢，就是跟神的关系，就是有被定罪的这个的结果啊。这个所谓 guilt 啊，这个罪疚啊，罪疚不是说有这个感觉啊，而是说是一个被定罪的那个状态啊，这个就是 guilt 啊，就是这个，所以当然犯罪以后就被神审判啊，判他有罪啊，这个是另外一个的结果。然后有被定罪以后呢，就有刑罚啊，就有刑罚啊，罪的结果呢是受刑罚，而且这个刑罚呢啊。最终就是导致死，所以死跟罪是分不开的啊。在创世纪一开始，神就说哈，你犯罪的结果呢就是死啊，所以死就是从罪而来的啊。那死呢，在圣经里面呢，基本上是隔离的意思啊。死呢，圣经的观念有关死呢，不是倒下来这样就这样叫死啊，死是有一种 separation 啊，一种分离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啊，就是与生命隔绝，就是死啊。所以不是说消息了，这个人不再存在啊，死不是说这个人不存在，而是说这个人跟生命隔绝了啊。那最少有三个层面的死啊，在圣经里面，一个是这个跳过啊，第一个是身体的死啊，身体。这死就是身体跟生命隔绝，就是这个身体呢不再跟生命连接在一起了，所以就说这个人是身体死了啊。好，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所谓灵死啊，灵死呢就是灵魂与神的生命隔绝啊，人的灵魂与神的生命隔绝啊。以弗所书第2章那边讲到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那个意思不是我们都倒在地上死掉啊，而是说我们虽然身体看起来好像是活的，但是我们是灵死，因为我们的灵魂跟神的生命是隔绝的啊，这是在还没有得救以前啊，是我们是灵死的。那另外最后一个叫永死，永死其实就是灵死，不过呢是永远的灵死啊，永远与神的生命隔绝，这就是永死啊。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最后啊，有罪的人呢，最后都会进到这个永死的里面啊。我们在说永死不是永远消失不见不再存在，永死是永远与神的生命隔绝的意思啊。 Okay, 所以这个是跟神的关系啊，跟你可以看见啊，这个犯罪以后跟神的关系的改变，这是与神隔绝。那如果你回头看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啊，讲到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就与神的生命隔绝了啊。一方面呢，他们就是不再敢跟神有直接的沟通。啊，那个创世纪第三章讲到，他们犯罪以后就躲起来，就躲起来啊。然后神来呼唤他们的时候呢，他们都不敢去回应神，这个就是犯罪的后果啊，就是与神隔开了啊。好，那等一下我们再讲到与人的结果。我们先讲啊，罪对于自己啊，对于自己的结果啊的影响啊。啊，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就做了罪的奴仆，做了罪的奴仆，意思就是说，当人犯罪以后呢，就是变成是被罪所捆绑啊，就是罪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就不得不做罪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啊，不得不犯罪啊，就是有这个犯罪的倾向了啊，做了罪的奴仆。然后呢，希伯来书也讲到说啊，人会怕死，人会怕死。因为罪的缘故，叫人觉得生命很短暂啊。事实上，死亡是罪的结果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讲到罪使人会自欺，自己骗自己啊。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啊。”就是人的心啊，不单他的诡诈呢，不单是能够骗别人啊，能够欺骗别人。人心的诡诈呢，更厉害的是可以欺骗自己，这真的是很厉害啊！如果你能够骗自己的话，你真的是很聪明啊！但是被你骗的那个自己也是很笨啊！所以到底是聪明还是笨，就我们就搞不清了啊！那个，但是我们你真的是观察一下啊，观察一下你自己也好，观察一下你旁边的人也好啊，我们真的是一天到晚都在骗自己的。你对自己如果诚实一点的话，你就发现你经常尝试去骗自己的，所以人心是被罪所蒙蔽啊，良心也被罪蒙蔽啊，就是人本来是有良心，就是神赋予给人性的，这神创造人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个是非之心啊放在人的里面，知道可以知道分辨是非。可是呢，罪却会蒙蔽了良心啊，所以我们说良心丧尽的人啊，或者说有时候我们会骂人说你真的是没有良心啊，其实是不是没有良心，而是说那个良心被蒙蔽了，或者说被罪所挡住了啊，让它不能产生应该有的作用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对人的影响，对犯罪的人自己的影响。还有呢，所以还有一个的结果就是不得安息。那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到第四章一段很长的经文讲到安息啊，这个题目呢，你有兴趣可以回去读一下希伯来书三章到四章，那边是讲到他先讲到以色列人啊，他们出埃及本来是要进入这个安息，就是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迦南地啊，就是他们的安息。但是呢，他们因为罪的缘故，神就说我在怒中起誓，你们不得进入安息里面啊。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其实那个呢只是一个预表，讲到人本来和神的心意是要人可以进入他的安息里面的。这个最终的安息，我们知道是在永恒里面与神一起的那个安息。但是呢，在我们今生的里面呢，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不得安息呢，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罪的缘故啊，所以我们得不到最终的安息，在今天的生活里面得不到安息呢，也是因为罪的缘故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圣经告诉我们有关犯罪的人所得到的结果。好，最后呢是跟别人的关系啊，跟别人的关系。我这里列了三个方面，一个是有增进的心，在雅各书第四章那边讲到说，和平的事情是从上头来的，但是呢，增进的事不是从上头来的， 所以增进是就是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呢就开始不和这样子的。我讲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哈。我记得很久以前呢，我在参加一个的退休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事实上是学生时代哈，在参加退休会的时候，那在退休会里面呢，就有一些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哈，我们带来慕道的朋友。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大一组的慕道组啊，都是还没有信的人啊。那我记得呢，那都是学生嘛，就是年轻人啊，就是一股冲劲啊。所以呢，那每一次到吃饭的时候，都冲到那边去啊，因为要排队啊，排很长啊，所以大家都争着冲过去了，希望可以不用排的那么厚啊。那有一次呢，在排队的时候呢，其中一个慕道友在我旁边啊，他说：“你们基督徒也争嘛？”那他这样一问的时候呢，我也今天有点觉得不太好意思啊。对啊，我们基督徒也在竞争啊。然后他跟着接着还再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想如果这世界全部都变成基督徒的话，也许就不会有什么进步。那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哈。然后他就说，这因为这是一般的理论，就是说竞争才会有进步嘛。那如果基督徒不竞争的话，那就没有进步了，对不对？那我给他这样一问的话，也答不出来啊，就说诶，好像也对了。但后来我就想到，其实不对啊，一点都不对。就是进步不一定只是靠竞争的，不竞争的人也可以进步的，只是那个动机不一样。竞争的进步是为了自己，是一种自我中心的进步啊。但是呢，我们可以为了服务人而进步啊，对不对？所以增进的心啊，是犯罪的结果啊，是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因为罪的缘故。还有呢，自我中心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啊，这个有人说啊，那个英文啊，那个 sin 那个字啊，罪那个字呢，就是 I in the middle 啊，就是我在中间啊，我在中间啊。那个 crime 那个字也是 I in the middle 然后呢，我喜欢打球啊，所以呢，他们英文有一句话就是说 there's no I in team 啊，就是对这个字啊 ，team 这个字是没有 I 这个字的，这没有我啊，这是为了 team 的缘故。那有人就会说 ，but there is I in win 啊。就是你要赢了就有爱了。对这只是开玩笑，但是自我中心是啊，的确是啊，也是罪的结果。因为自我中心的缘故呢，我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而就是我们的那个所有的第一，就是第一优先呢，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这个是自我中心，这个也是啊，也是罪的结果。啊，最后呢，就是这个遮掩啊，遮掩。那创世纪刚才我提到啊，创世纪第三章记录人第一次犯罪的时候的情形。那如果你注意的话，在创世纪第二章的后面呢，不是讲到神创造那个女人嘛？啊，就是说那个神说那个男人啊独居不好，所以就替他造一个女人啊，这样子。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就讲到说他们夫妻二人赤身露体，不觉得羞耻，这样子。那因为这句话呢，这引起很多错误的解释啊，就很多人因为到第三章呢讲他们犯罪啊，那很多人就解释啊，就是说那个他们犯罪就是有这种的男女的性的行为就是犯罪啊，所以就是那个好像那个因为我不知道中文是不是也这样啊，就是。这个所谓赤金禁果啊，就是表示那种那个年轻的男女就是第一次有这种关系啊，就叫做赤金果啊。那其实呢，这个根本完全不是这回事啊，就是那个赤那个果啊，他们犯罪不是跟那个男女的关系没有关系，不是这样子。但是为什么那个创世纪最后二章最后一节讲到夫妻二人赤身露体不羞耻呢？当然这个是一个从写作的角度来看是一个伏笔啊，就是为了要对 那个后面所讲的做一个的相对。那后面当他们犯罪以后，就记录说他们就要做裙子啊，来遮住自己的身体。这就是要显出人犯罪之前跟犯罪之后的那个变化，就是人与人之间那个关系的变化。在犯罪以前呢，人之间是没有遮掩的，是不需要遮掩，是完全 open 的。但是当人有罪以后呢，彼此之间就有隔阂，不单是跟神有隔阂，人与人之间也有隔阂，需要有一些东西需要遮住的，不能给你看的，啊，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那个遮掩也是另外一个哈，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这罪所带来的那个的结果。好，我发现我的进度太慢啊，那个所以对不起啊，这没有喘一下口气让你们有机会发问，所以我开头的那个空头支票开了出来哈，本来是给你们可以比较多一点，那还是没有关系，如果你有问题还是可以问哈，但是我就是如果你不停止我就一直冲了哈，那你就绑好你的安全带，好，那个我想罪的程度呢，我们就很快的过去就好了哈，就是说是圣经很清楚说世人都犯了罪，意思就是说这是罪的范围是遍及全世界的，是没有人可以避免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很清楚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不单是向我们周围的人传福音，我们更加要去遥远的地方去传福音，因为全世界啊，罪的范围已经达到全世界。还有呢，罪不但是在地理上面啊，那个范围上面是到全世界，而且呢，它的那个严重性就是这个所谓全人堕落啊，在圣经里面也是讲到所谓全人堕落。全人堕落的意思不是说啊，人不能分辨是非，全人堕落也不是说人犯罪犯到极低。罪能够犯的罪他都犯，而且呢犯到极点，也不是啊。事实上我们知道罪人当中也有很多做很好的事情的人，这样子啊。所以全人堕落不是说人犯罪犯到极点，也不是说他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全人犯罪是什么呢？全人堕落是什么？就是整个人都被罪所污染，就全人都是一个罪人啊，无论是外在的里面的无论是身体，无论是情感，无论是灵性，都是被罪所污染，这个叫全人堕落换句话说呢，在人的里面呢是没有单纯善的事的部分，人就算是行善呢也有罪的成分在里面这个是叫全人堕落所以呢有时候你可以就是也许如果你碰到有人不相信自己是罪人的话，你可以给他一个 challenge 啊，你诚实的观察一下你自己，当你做好事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恶的念头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自私的成分在里面我想诚实的人他们会发现的确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全人堕落的这个光景是这样。好，那我们要进去救恩的话，这个不能只停留在罪的里面嘛哈，还是要得救哈。好，那所以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当我们去把救恩向人介绍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个救恩的本质是什么哈。那救恩的基础呢，有两个方面，都是出于神的本性啊。一个呢是神的圣洁，神的圣洁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神是不能跟罪能够相容的，就是神完全不能碰罪，可以这样说甚至有人讲了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神呢是 allergic to sin， 他对罪有过敏症所以呢他不能靠近罪这样子，因为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事实上圣洁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呢就是隔开的意思，这是 separate 的意思所以神是跟罪是完全的隔开那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神的爱这两个之间是就是说 因为我们相信神是圣洁的神，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也因为他是一位爱的神，所以需要有救恩。那如果神其中一样不是的话，都不需要有救恩。就是因为他又圣洁又爱，所以才需要有救恩。那等一下再稍微再会稍微详细一点跟大家讲。那圣洁的神解决罪的问题有两个方法，一个是隔离，一个是隔离。就是刚才我们不是说神不能跟罪在一起吗？那如果不能跟罪在一起的话，一个最明显的方法就是把罪人跟他隔离。那这个的确是神会做的事情，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呢是称为是一种的刑法，就是与神永远的隔离。还记得刚才我们说与神永远隔离是什么？就是永死啊，就是永死，就是跟神永远的隔开啊。所以啊，有一些人会说，哎呀，神怎么这么残忍啊，把人丢在那个地狱里面啊，就是好像说你信不信我，不信我就把你丢在那个，好像讲了神好像很。就是很残忍，而且是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那其实不是啊，人进到地狱其实最基本的意义就是与圣洁的神隔离的意思。事实上这个是必然发生的事啊，对于一个圣洁的神必然发生的事，因为圣洁的神不能与罪相容，所以当人有罪的时候他就必须要跟神隔离，这个是很明显的啊。但是呢，除了隔离以外呢，还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把人的罪这个问题把它扭转，这就是救赎。神两样都有做啊，有跟把人罪人隔离，也有把人救赎过来啊，把人救，就是意思就是说把罪这个问题把它转过来啊，把它转过来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到救恩的意义啊。这样子，事实上对神来说呢，他可以只做第一点。一个圣洁的神只需要做第一点，就结束了，就结束了。但是呢，我们神不只是圣洁的神，他也是爱，他也是慈爱的神。所以呢，他不只是做第一点，还做第二点。第二点就是出于神的爱，神为了爱的缘故呢，他就设立这个救赎。那救赎的难题，就是如果神有难题的话，这个就是他的难题。是我们相信神是没有难题的哈。但是呢，这的确是一个难题，就是一方面呢，人不能救自己，对不对？就是说，人自己已经有罪了，他就没有办法可以救自己啊。在这里顺便跟大家解释一下哈，为什么人不能救自己呢？其实有一个原因呢，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或者说没有想到的，就是呢，对神来说呢，100分才是及格，就是我想做学生的呢，进到这个觉得很可怕，就100分才及格，这个但是100分才及格，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行善呢是应该的，因为你神创造人就是本来就应该行善，所以行善其实是没有 credit 的，因为是你应该做的嘛啊，就好像你在家里面啊看到有垃圾，你站起来捡啊，然后你会不会就说给我5分钱啊，我捡了这个垃圾？不会嘛，因为你在家里面去整理你的家呢是应该的啊，所以这个是没有 credit 的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做呢就是不对，不做就是不及格。那如果我们行善是没有 credit 的话，那我们一旦犯了一个罪呢，我们就不及格，而且没有办法去填它，去填补它，因为我们所做的所有好事呢都是应该做的，这不是额外去可以把那个洞可以填起来的。所以人是没有办法可以救自己，这个是那个其实是你想清楚呢，其实这个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人没有办法救自己，但是呢神又必须要满足他公义的要求，神不可以以有罪为无罪啊， 这位就是说，神虽然是一个慈爱的神，但是他不能说，哎呀，你们这些罪人这么惨啊，那就算了吧啊。他不能这样说，因为他是一个公义的神。如果他说这就算了吧，那他就变成是一个不公义的，就把有罪变成无罪，这个是一件不公义的事情，神也不能这样做。那这个就是大难题嘛，人不能救自己，神又不能算他为无罪，那怎么办呢？这就是要这个救恩的精彩的地方就在这里了，他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嘛，这样子啊。好，那个我们先要讲一下旧约的制度。但是旧约怎么样赎罪呢？就是有一个的动物啊，然后把它杀了，把它杀了，那个动物一定要死啊，一定要死。所以死呢，其实是什么？就是替那个罪人承担那个罪的后果，因为罪的后果就是死啊，所以那个他是替他承担，而且呢，这个动物呢，必须要是没有瑕疵的。就瘸腿的有病的动物不能用来赎罪，一定要是一个健康没有瑕疵的一个动物啊，才能够去啊赎罪啊。那这个没有瑕疵是代表什么？就是代表无罪，就他自己一定要没有罪，才能够代替有罪的人啊。好，可是呢，新约圣经希伯来书那边告诉我们说，那个寄生的血呢是不能除罪的。其实想起来也是很，其实也是很简单的道理。那个动物怎么可以代替人呢？根本都不同类啊，是不能代替嘛啊。所以呢，新约圣经就很清楚说，其实不是啊，真正能够代替我们罪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以前的那些动物呢，只是一个预表。只是一个预表啊，这样子啊，所以那个旧约的人呢，他们其实不是因为动物的血而得到赎罪，他们也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得到罪，得赎啊。只是那个时候基督还没有发生，所以他们暂时用动物，然后到基督来了啊，我们就知道其实是啊基督所给我们的啊这个罪啊。好，这里很快的啊，简单的讲一下哈。在旧约有一个人物叫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啊，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讲到说，这引用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讲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啊。保罗在解释那句话呢，就是说，你看亚伯拉罕被称为义呢，是因为信的缘故啊，这样子。那如果你看这个罗马书第四章十七到二十五节的话，我们也是时间关系，我们不去读了啊，大家可以回家看一下。你会发现呢，有几个共同点啊，亚伯拉罕的信跟我们的信有三个方面啊。一个呢，他信的对象是谁呢？十七节说是赐生命的神。那我们信的对象是谁呢？是使耶稣复活的神。两个都是赐生命，但是呢有一点点不一样。亚伯拉罕承认什么呢？承认自己没有无能啊，这那个是讲到他生这个以撒的这个事情啊。我们承认什么？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啊，我们不能自救，自己救自己啊。那亚伯拉罕的信心断定什么呢？断定神应许他一定会有这个儿子啊，这个的应许啊。虽然他们已经过了这个生育的年龄，但是他们相信啊，这样子。那我们是断定什么？断定基督的救恩是有效的啊。那你可以看呢，就是说其实这两种信呢是同类的信，只是呢内容上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是因为他所处的环境跟我们处的环境不一样，还有他得的启示跟我们得的启示不一样啊。我们现在已经有耶稣的启示，亚伯拉罕还没有啊，但是原则上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说旧约的人呢，他们也是因信称义，跟我们一样，旧约的人也是靠着耶稣的血而得赦免，跟我们一样的。好，那我们很快的讲到正确的救恩救赎观呢，归纳起来是有这几个。第一个呢，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出发点。大家还记得刚才我们说救赎的这个基础呢，不是在人，是在神。为什么会有救恩呢？是因为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也因为他是慈爱的神， 所以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出发点的。而且呢，正确的救恩呢，是不单是解决主观的这种罪疚感的问题，也不只是解决主观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还要解决一个客观的问题，就是罪的结果。罪的结果是一个客观的，就不管你信不信，这结果已经发生了，而且会存到最后的最终的那个结果的，所以这个结果也必须要被解决，这个是正确的救恩。最后一点呢，就是必须是以无瑕的代付人的罪，这有瑕疵的有罪的不能代替别人，因为你连自己都救不了，你不可能会救别人，所以必须要是自己不需要被救的，就是无瑕疵的无罪的来代替人的罪。那这个代罪的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精彩的部分啊，就是解决了那个难题。还记得那个难题吗？那个难题就是人不能救自己，但神又不能随便说一逼勾销啊，神不能这样做，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方法，是一方面是满足公义的要求，另外一方面又让人可以得救，这样子啊。那这个方法呢，就是代赎的这个啊，就是代替，用一个没有罪的来代替有罪的。但是有谁没有罪呢？只有神没有罪啊，只有神没有罪，所以他就是用自己来代替人承担那个罪，就是耶稣基督啊替人来承担这个罪啊。这个就是这个救赎的这个妙的地方就在这里，哎，这个可以说是哈，就是这个是唯一的方法，事实上是唯一的方法啊，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救赎的难题啊。那所以这个代罪的救赎观呢，有几个重点呢？一个就是人是完全不能自己救自己的，如果能救就不需要这个代赎的啊。还有呢，这个代赎的救赎呢？是代罪的救赎呢，是神公义跟慈爱的并行啊，这就是刚就必须要是并行才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啊，就是一方面是公义，就是说神并没有把罪一笔勾销，神的确是实行了这个罪的后果，但是呢，因为爱的缘故呢，他把这个后果转移到自己的身上，自己的爱子的身上，而不在人的身上，这个就是救赎。所以这个神的公义跟慈爱啊，同时并行啊。那有人说，这个十字架不是一个横一个直吗？啊，十字架就是神的公义跟慈爱的交汇点啊，就在十字架上面。在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就是一方面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同时显出神无限的慈爱。就在这个耶稣的十字架上面啊，所以没有别的方法啊能够救罪人，这是唯一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所以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来，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那是唯一的方法，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没有救啊。所以呢，我们说救恩对我们是白白的，对神却是重价啊，就是说如果有人请你吃一餐好贵的餐啊，贵到你吃不起的，但是他是千万富翁，他可以请得起你啊，所以对你来说那一餐是白白吃的，对他是付了很好大的这个代价。那当然对神来说，那个代价不只是吃一餐啊，出一百万一千万啊，这个比一百万一千万还要贵的一个代价。我常常跟那些的误到的朋友啊，我说你不要以为那个得救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啊，很多人以为啊做基督徒就是到礼拜堂去做礼拜，这就是基督徒啊，顶多就是穿得整齐一点啊，这样子基督徒啊，甚至有一些比较稍微高级一点的，就是说除了去做礼拜以外呢，还祷告啦，读圣经啦，这就是基督徒啊。我告诉他们说没有那么便宜 没有那么便宜。如果这样就可以得救的话，如果去做做礼拜，如果去读读圣经，然后做一些祷告就可以得救的话，那实在是太便宜了。罪的代价没有那么容易就可以付出的。我说罪的代价呢，其实是没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付得起，没有一个人可以付得起，只有一个人可以付得起，就是耶稣基督。啊，他付了，然后白白的给了我们。这个就是救恩，这个就是代罪的救赎的这个观点啊，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所以啊，你可以看见救恩之所以要存在，是因为神的本性啊，当然也是因为人的光景啊。如果人没有罪的话，就不需要救恩啊。那所有这些就都不用讲啊。如果人没有罪的话，这些都不用讲啊。你们今天也不用来上课啊。我们都可以在伊甸园里面呢，在那边好好的吃那个水果就好了。但是呢，现实并不是这样啊。罪已经入了世界啊，我们人都有罪了啊，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救恩。我们很感谢神，因为他用一个这么精彩的一个方式来救了我们，把这个难题啊，这个罪的难题呢，把它解决掉，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神能够恢复那个关系啊。这刚才我们讲到那个罪的结果，无论是跟神的关系，还有跟自己的关系，跟别人的关系，都应该可以靠这个救恩能够解决的。那当然呢，这只是开头啊，这只是开头。还有就是基督徒的生命还有很多很多后续的故事。那后续的故事呢，还要讲好多年才能够讲完啊。所以今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先把这个开头的这个部分跟大家分享啊。罪跟救恩是不能分开的，而且呢，也是出于神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救赎。好，我们只剩下差不多五分钟的时间啊，有没有问题？我刚才冲得很快，所以。好，有问题。
是那个 KB1 那个 table 啊。
嘿。
这个实验也是这个基督教的最端的啊。
哎。
看起来是左边这个 color 跟右边这个 color 是打同一件事情。
这是相关的事情，对，就是说那个。左边呢，就是说这些是神所给我们的东西啊，享受等等啊，但是享受会变成肉体的情欲。所这是会鼓动我们犯罪。
什么是从左边
跨到右边？
这个 threshold 的标准是
什么？我不知道啊，这是也许我刚才就是说了啊，就是我们不要找那个 threshold 啊，而是说我们尽量避免这个的诱惑。我必须承认啊，这个东西呢是很需要有智慧去分辨，意思就是说。我举这个像享受这件事情啊，享受本身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应该去享受生命啊，应该是享受生命。神不是要我们一天到晚都很痛苦啊，神不是虐待狂，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过得好好的。但是呢，人生最重要的不是享受。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变成我们的大前提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有危险的讯号来的。然后这个事情如果导致我们去做一些的行动，或者甚至一些思想是违背神的话，那这个就是这个私欲开始生出罪来的时候，这样子。所以那个欲望本身不是罪，但是呢，当你这个欲望导致你去做或者去想一些你不该想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就是罪的开始。那这个当中是有一个过程的啊，是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呢，就是会慢慢越来越让你靠近这个事情。我想我这个是我自己的观察，就是说哪一天我们把这一些神所给我们的变成我们生命的大前提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开始滑下去的时候。 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所以就是说什么时候跨过去呢，可能就是当我们把这些变成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就是开始跨过去的时候。
什么 driving force behind it？driving force？
我不知道什么是 driving force 啊，这对我们来说哈，就是我们因为已经有罪性，我们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人性，所以呢，有罪性的人呢，所有的这些身体的欲望，虽然本身不是罪，但这些欲望呢，都是有一个拉力啊，就是要我们拉向这个犯罪的这个方向去的。所以如果你说是 driving force 啊，也许这个就是啊，这是我们的人性本身就是拉我们去犯罪的一个。对，对，我们本来就是这样，所以不犯罪是比犯罪困难，对于我们这些人性来说，这不犯罪需要花很大的努力去不犯罪，但是要犯罪的话是很容易可以犯罪，所以好像我们是在一个斜的一个平面上面，就是不是平的，所以是那个倾向是要滑下去的那个倾向。
刚刚
到什么程度呢？你犯第一次罪就到永死去了，所以不需要到什么程度。我们之所以不去永死呢，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已经到某一个地步可以及格去，就可以不永死啊。刚才我已经提过啊，就是你要100分才能够避免永死。那好处就是说，虽然我们每一个都不到100分。可是我们有耶稣的缘故，所以我们不用永死。所以我们不去永死呢，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到什么地步，而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对，对，就是说我们能够不与神隔绝，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基督的救赎。那我这样讲呢，我希望我的意思不是说那我们就随便犯罪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我们随便，这是得救的条件，不是我们做的多好，得救的条件是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付了，我们只要接受这个白白的救恩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行善的目的不是为了上天堂，我们行善是因为我们跟神有那个的关系，所以那个动机不是一个惧怕的动机，而是一个回应神的爱的那个动机。Okay， 好，刚才是不是有最后一个问题？好。
那这样子的话，我知道 driving force 是一个欲望。那这个欲望本身呢，对。但是欲望，那 driving force 是本身，那欲望本身就是一个 driving force。
欲望本身，可以说不是啊，就是也是，也就应该可以说是 yes and no 啊，就是说欲望本身的确是会 drive 我们去犯罪，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欲望不一定要成为一个 driving force， 是看我们怎么样去用它，可以这样说啊。所以是好像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好像欲望好像一个火一样啊，一个火一样。那个火呢，就是很危险的火，就是常常会烧到但是呢，如果我们是很有智慧的话，我们会用各样的方法来围着这个火，让它不会可以跑出来烧其他别的东西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我们会不会跟其他的宗教禁欲或压制自己的欲望有什么
分别？不一样啊，禁欲呢是你不要这个欲望。不要这个欲望，那我们不是说你不要这个欲望，我们说你应该很快乐的来享受这个欲望，但是呢，你要小心，不要让这个欲望超出它的范围。
So that is we got to control.
Yeah, we got to control it. 没有错啊。 这是好大的题目了，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可以讲了哈。就是，但是有一点啊，有一点就是在如果你读罗马书的话，你可以读罗马书第六、第七、第八章啊。就是说，罗马书第六章就讲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是不再需要是必定犯罪的这样一个光景。然后第七章讲到说，我们不再是在律法底下。啊，第七章是特别是提到说，那个律法呢是很多时候是趁机会来去诱惑我们犯罪。律法本身是好的，但是却诱惑我们犯罪，这样子。所以呢，所以才会有保罗那个说，哇，我真是苦啊，啊，怎么样可以叫我离开这取死的身体？因为我们想行善的时候却不能行善，我们不想犯罪却会犯罪，啊，等等等等这些。但是呢，你再继续再看下去的时候，看到第八章呢，他就说，因为有圣灵，所以我们可以 overcome 这一切的东西。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一方面，我们的确是，我们有当然有责任啊，我们有责任去 control 我们的这些欲望啊，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呢，现在我们不再是孤军作战，就拼命跟打一个一定会输的仗。我们现在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可以帮我们去胜过这些的软弱，所以这个是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其他宗教都是靠自己拼命的来去做，但现在因为得救的缘故呢，这个我没有讲的，就是得救不但是解决了这个犯罪之后的那个后果，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也给我们有新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叫我们能够做一些我们原来不能做的事。OK， 好，对不起啊，时间到了，我们就只能停在这里。我们谢谢大家来参加哈，有兴趣的记得去买一本这个哈，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很用心的来去。学习来去看你自己奇妙的救恩，我们就愿意这个救恩的信息能够成为我们的不单是每一天生活的动力，也成为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动力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天的脚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Amen。